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早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主都带着渴慕来到他的面前啊。那刚才弟兄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拜师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的器皿有权利决定他被不被充满。弟兄姊妹，当我们嘴巴在这里唱说主啊，愿主充满我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来啊？一个器皿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器皿一样。今天不管我里面是不是被主耶稣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充满了东西。有的人是充满了世界的劳苦愁烦，有的人是充满了对地上这个 无止境的贪求，有的人在主的面前里面是真的充满了主啊。今天器皿不是在于它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只要问一件事情啊，到底我今天快不快乐？我到底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的话，你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诗篇十六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我们的器皿有限，我们里面放的如果不是主自己，弟兄姊妹，那一个愁苦在我们里面会加增的啊！不仅仅在那里，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 overtake是我们整个人。所以你会发现，你一个礼拜，你回想过去这一个礼拜啊，那快乐的日子有多少啊？这个心情烦躁，跟人处不愉快啊，心里面处在低落低潮的里面，好像是占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弟兄姊妹，就是圣经上早就把那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如果我们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在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当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追求的，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最近一连串在讲以弗所书，最近讲到个人的生活，那因为这个投影单子上面这个 space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前面的两个点写下来，只能从第三个点写起来。那前面的第一个点啊，王牧师跟弟兄姊妹提到个人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过个人的生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圣经上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就在这个时候，你我是不是仍然活在新造的里面？个人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在新造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从新造的地位跟蒙福的光景里面滑出去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不管是怎么样子的生活，家庭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啊，或是任何其他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啊，父母跟孩子之间啊，或是你跟同事跟老板之间啊，那不管是人际的关系也好，那不管是我们过哪一种类型的生活也好，只要我们从心脏里面滑出去，弟兄姊妹，那一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啊！我们里面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乱啊，失去了安息，活在搅扰里面，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啊，别人的一个态度都会影响我们。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他把一个新造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一个新造的范围跟境界赐给我们啊，他叫我们今天都能够活在新造的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大道理，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原则，就 always 我们要问自己，就在这个时刻，我是否还活在新造的里面。就跟徐华弟兄讲的啊，他说我们是否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说我问你的不是问说你是不是有过 happy moment 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也不是问我们曾否活在新造中，而是说就在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是否在新造里面。那我想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救了啊。那虽然也许你问100次，有99次答案是不是活在旧道里面，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那神在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啊，他借着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而底下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过新造生活的原则，这是第二个大点啊。讲义上没有列出来，我以前都讲过了啊。那新造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旧造我们原来的老生命在这里搅扰我们、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自私在这里影响我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旧造脱下来，转向主，把自己归向他。也像我们诗歌说的，你就把器皿给倒空出来， 如果里面装的是垃圾水啊，水沟水啊，是一些肮脏、一些搅扰我们不快乐的事情，你到主的面前把它给倒出来，然后求主洁净这个器皿，求主的灵来充满这个器皿，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所以我有一句话，你们都已经不想听了。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这句话太大家都太熟了，但是要用。任何时候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这个过去的这三四个礼拜，对我个人啊，特别对我们的家里面来说，是一场很大的征战啊。那不仅仅面对上一次徐弟兄来的福音聚会本身是一场征战啊，有这么多教会的事情，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属灵的事情要面对。那家里面又发生那样子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攻击我们啊，不光是外面的环境，我们的思想啊，在信心里面就是各样的浪潮在这里搅扰。今天我刚刚站上来以前，那个整个仇敌的权势压在我身上啊，我没有办法唱诗，我就祷告，我在主的面前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转向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的 mistake 让我们不能够转向主，让我们滑出去；有的时候是仇敌啊，把整个的浪潮他来攻击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要站住啊，站住我们新造的地位，站住神给我们十字架的得胜啊，让我们能够转向主，从他面前重新支取力量。弟兄姊妹，这叫做随时转向仇敌的攻击。很多的时候我们起来了啊，跟念词祷告祷告，我们的精神又来，又对神的信心啊，我们对这些环境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可是他在不知道的时候，仇敌一下子就 overtake 你啊，仇敌又来攻击。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我不是说只是为了家里面的事情，有很多教会的难处或者弟兄姊妹的身上的困难啊，整个教会的往前，这些事情常常都会来搅扰我们啊，就连这些好像属灵的事情都会搅扰我们，更不要说地上的工作啦啊，不好的同事啦啊，或者夫妻之间产生的误会产生的伤痕啊，那些事情都会搅扰我们。但是神在这里他了解我们啊，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拯救的路，就是叫我们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活在搅扰失去安息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转向他啊，这新造生活的原则，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讲到第三个特点，讲到新造生活的特点。然后虽然圣经上以弗所是这么大一段啊，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小点，但是基本上是三个点，我们记得就好。第一个，新造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活在爱的里面。一个人当他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一第一个特点就是活在爱的里面。他跟神之间活在爱的关系啊，他跟神和好啊，他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他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不叫圣灵担忧。那同样的，他跟人之间啊，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活在爱的里面。他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然后凡事凭着爱心而行，凭着爱心在这里行事。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特点，活在爱中。那第二个特点，讲到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啊。那神就是爱，让我们活在爱的里面，神也就是光啊，让我们能够活在光中。那第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言行合乎圣徒的体统啊，一些误会的言语、淫词妄语，这些圣经上说都不合啊，跟圣徒的体统不一样啊。所以呢，活在光中能够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像一个光明的子女，一切暧昧不明的事情从我们身上脱离。啊，这是讲到一个新造生活的特点啊，他是一个光明的人，他活在光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方面啊，第三个特点，讲到新造生活的第三个特点，讲到活在灵里面。我想为了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或者出信的啊，那活在圣灵里面，那圣灵不是一样东西啊，它不是像水一样，我们有时候唱诗是可以这样唱，但是在那个 reality 里面，圣灵并不是像一个水一样，或是像一个东西一样，你缺少了让它来灌进来啊。圣灵是有 person 的，是有位格的，它是神，它是我们主耶稣自己，那复活的耶稣。那圣灵要来充满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他应许我们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要充满在我们整个器皿的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三方面，活在灵的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不再是凭着自己活，而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圣灵他充满在我们器皿中，他来代替我们活，他来代替我们面对困难啊，他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丰富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 那今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第五章啊。我们读15节到21节，273页。我们读15节到21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那在这里讲到新造生活啊的特点第六个啊，我们是提到说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那这里谨慎行事，我想我们看英文圣经，他上去告诉我们，他说我们 be very carefulHow you live，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怎么样子过你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对不对？大人小孩，年长的年轻的，上班的不上班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但是圣经上就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你怎么样子过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而且要非常的小心怎么过生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觉得你每天过生活是在很小心过生活很少啊，我们只是想到说我怎么样子去过得更好，对不对？或者我怎么样子能够今天这个难处能够让我解决。我们很少去想到圣经上说要 be very careful， 他说要非常小心过生活，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因为你今天怎么过生活，就决定了你今天生活的 quality， 而你今天怎么过生活，也就决定了你将来在勇士里面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将来的结局。所以要非常小心怎么过生活。而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因为这个现今的世代非常的邪恶，所以我们要小心过生活，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爱惜我们的时间。一个人怎么样子过生活啊？有的人就是懵懵懂懂的过生活啊，一天过一天，像个车轮子一样，他从来不去想啊，就每天早上起来，这一天已经都被排好了啊，要弄孩子，要去上班，回来要做菜，晚上要洗碗，要弄什么，然后到了11点多就滚到床上倒头就睡啊，这一天完了，第二天又是这个样子，像个车轮子在这边转啊转啊转，他从来不想。那有一些人呢，在那边过生活，他就过得很积极，他有计划。那一个人他生活过得好跟坏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都有限，而想追求的想做的事情又太多，所以你怎么样子去把你有限的时间体力啊运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是根据每一个人的 priority， 对不对？你怎么样子排定你的 priority， 你就来过你的生活啊。但是一个人怎么去决定他的 priority 的高低呢，是根据他的价值观，对不对？他的 value system 啊，什么东西他觉得最重要，他觉得有价值他就去做，那没有价值的他就放到一边。我不晓得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报纸说这个 Freeman， 我不晓得有哪一个小学啊，这个为了要帮助小孩子注册，爸爸妈妈3天前就去排队啊，这个13号要注册，10号开始就有人排队，3天前全副武装，带着背带着什么东西就开始去排队，啊，只是为了让小孩子能够挤进那个学校啊，但他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啊，所以有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是有备而来？那他说他们都跟公司通通请好假的。所以有人问他说，那如果公司不让你请假你怎么办？他说我只好辞职了所以他就觉得孩子的教育比他的工作重要啊，他可以3天3夜守在那边，他可以把工作请假啊，可以甚至把工作丢掉，但是他为了要挤进那个学校，他在那边排队。弟兄姊妹，这叫做价值观，他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所以他就把他的时间就花在这边啊。所以价值观会决定一个人的 priority， 而 priority 决定以后就决定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稀少，而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运用我们的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一不小心，你所有时间的支配跟运用就照着世界的原则跟潮流。这还是比较上进的人啊，不上进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时间在干什么啊。 24小时给他，他就是混混混混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这样混混混混混混过去。有一天突然照镜子，发现自己皱纹多了这么多，自己年纪大了。我们昨天跟好好讲，这个他妈妈一直说他脸脏，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他不是脸脏，他脸上有一些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像胎记小小的，还是一些斑雀斑啊。就他去一照镜子，发现不得了，他一天都很难过啊，对着那个透明的那个玻璃镜也在照。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有了这件事情，很巴不得他啊。那姊妹们是皱纹会巴不得我们啊，你随着时间的过来，年日就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啊，弟兄们是体力会巴不得你啊，那发现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面会着急啊。以前开夜车没问题的，现在发现有问题。我们的时间都有限，但是你怎么用，非常非常的要在乎啊。所以神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一天都一模一样，都是24小时。那每一个人的一个礼拜也都一样，都是7天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非常公平。你是美国总统，你一天也是24小时。你是一个送报的小孩子，你一天也是24小时。那个关键就在于你怎么样子去支配你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 priority 一定要排出来。你如果不把 priority 排出来的话，你的生活会是 event driven。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做什么事情啊，又发生一件事情，人家叫我出去玩我就出去玩啊，出去逛街本来只要买一样东西的啊，结果就东看东看东看西看，3个小时过去了啊。这我们就是不知道 priority 在哪里。这个孙逸璇院长啊，我想我们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他，那国内来的有人也许知道他，我们都非常敬仰的一个行政院长。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这个蒋经国总统安排他当行政院长。那有一次他就跑去请教这个经国先生啊，他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子当好行政院长。那经国先生就告诉他，他说要当好行政院长不容易啊。那经国先生就把他最大的心得告诉他，他说你凡事一定要好好选定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这叫做 priority 的设定啊。他说你不要让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情乱了分寸，而没有时间充分考虑或是处理一些更重大的工作。这是经国先生给孙逸璇院长的一个劝告。所以孙院长接受他这个忠告以后，他就朝这方面去做。后来有一次，这个当然后来孙院长他自己中风啊，他就不能够了，那么他坐在轮椅上，他心里面很痛苦啊。那时候他还没信主，蒋夫人从美国赶回去啊，找了这个张作良先生跟他一起去跟他传福音啊，跟周连华。那后来孙逸璇院长也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呢，他自己这个原来是非常非常的颓丧啊，因为他觉得自卑，又坐在轮椅上，又觉得不能够回馈这个国家，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整个人转变啊，他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他读经，他读荒漠甘泉，他祷告。他是说他信主以后唯一胜不过的就是他的脾气啊。他说每次看电视新闻他就生气，想到国家这个样子他心里难过，他愤怒，他没有办法，他心里面很痛苦啊。这个不讲了。那后来他自己精神恢复了以后，他觉得他要回馈国家啊，所以他带着轮椅到地方去，人家请他去演讲他就出去演讲。所以有一次企业界请他去演讲，那么在演讲的里面啊，他就把这段故事就告诉那些企业家们。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你把 priority 排出来，并且切实执行。我们可能会学会排 priority，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执行它。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最重要啊，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外面，在于里面。我们道理都懂，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把 priority 给排出来？而你能够为了 priority 的顺序，你能够切实的去执行。你不执行的话，那是一张废纸，一张废纸。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叫 Charles Schwab 啊，我想在座很多人可能在他的那边都开了 account 啊。Charles Schwab 他自己以前出来独立作业以前啊，他曾经当过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那当他当钢铁公司的总裁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请了一个企业顾问公司的一个专家来啊，这个人叫 Ivy Lee 啊。那他就请教他，他说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企业提供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啊，让我们可以实行啊。他说我愿意付给你重的这个代价啊。这个艾薇丽什么话没有说，他拿了一张纸就交给查理斯旺。他说现在请你只做一件事情，把你明天你觉得你需要做的事情把它写下来。 啊，查理·史瓦伯就拿了一张纸就这样写写写明天需要做的事。他是一个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啊，很多一个总裁，很多事要做，他把它写下来。写完了以后，这个艾薇丽告诉他，他说现在请你做第二件事情，你把你所有写下来的事情按照它的重要性，它的 priority， 你给它编上 number 1 2 3 4，把它按照顺序排出来。他排好了以后，他跟他讲第三件事情，你明天开始就完全从第一件事情开始去做，做完第一件事情才做第二件事情，但你没有做完第一件事情以前不做别的事情，就把不做第二不做第三不做第五啊，你就做第一件事情，他说你就按照顺序去做，等到你明天结束的时候，你就算没有都做完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把你明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做完，那次要的事情就算没做完，你的损失已经是被 minimize。 这个他说你要回家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于排定，你要切实去执行啊。那查理·斯瓦伯就带着这个 idea 就回去，那回去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做，他每一天就这样子去做啊，他切实去做。那做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发现不一样，他就叫他的部下也做啊，他把几个主管就叫来，就告诉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请你们照着这件事情去做。几个礼拜以后，查理·斯瓦伯寄了一张支票给艾薇丽啊，这个艾薇丽当时跟他讲，他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 idea， 你去做。如果有用的话，你觉得他值多少钱，你就寄一张支票给我就好。他也就给他下去，结果这个 Charles Schwab 寄了一张25000块的美金，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家的房子现在30多万啊，30多年前只有2万多。你就晓得，等于是今天的将近30万美金的一张支票寄给了这个顾问啊，就为了一个这么简单的 idea， 他整个公司的营运大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人在做事情。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时间何等的有限，你到底把它用来干什么？当你排出你知道排序的重要，你真的也排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照着这个顺序去做？当我们讲读经祷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你整个人际的关系，整个影响你生活的 quality， 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职业，影响你的家庭。但是弟兄姊妹，到底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居首位？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还不是 priority，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价值，你到底把主摆在哪里啊？你把主摆对的位置，比上我们所有的生活通通对；你把主摆错的位置，比上你的生活一团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生活很痛苦啊，生活有这么多的事情，你都在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个人，觉得这个人对我不起，那个人怎么那样子做，弟兄姊妹，我们走错路了，因为主被我们放错了位置。我们讲读经重要啊，讲读经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有几个弟兄姊妹今天还跟上教会的读经计划，对不对？所以排到一起排出来，不要光只是在那天有心愿的时候，当我们讲读经的重要的时候，或者新年刚开始，我们下定心愿，今年要读心愿啊，要好好读圣经，把它列出来，但是以后不执行，不可以。所以要根据神给我们的教导，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当神把基督的重要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摆出一定的顺序来，而当它摆出来了以后，我们要切实去执行，一定要去做，你不去做这张是废纸。所以艾薇丽跟查理·斯瓦伯讲，你如果不去做的话，这张对你没有用。而查理·斯瓦伯他就一直做啊，一直去做，他叫他的部下也做，整个公司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一定要这个样子。那公司里面常常会讲 time management 啊，让你怎么样有效的去运用时间，但是他叫你怎么样子有效的去运用时间，是为了让公司的利益达到最大。那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教弟兄姊妹怎么去运用时间，你怎么去运用时间，省下的时间以后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用，到最后只好 kill time 啊，去看电视、租录影带，或者跑出去这个啊混啊，或者跟夫妻闲来没事吵起来，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你省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所以价值观不对，排二期排出来就排不出来啊！排二期你排出来，省下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更大的价值，我们省下时间干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在圣经说你要谨慎行事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你怎么过你的生活？根据你的排二期，你怎么样设定你的排二期？根据你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从圣灵的启示，从神的话而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要真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 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他。那不光只是为了那一天，我们今天需要好好过生活，就连为着我们今天，我们都应该好好过生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是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万、多少千万，甚至多少亿的人在这里羡慕你今天能够坐在 Silicon Valley。 全世界几乎最好的地方就是美国。我想我们所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看过的人，你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情，美国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啊！你到欧洲去，你到亚洲去，你到以色列去，你所有看过这些地方回来，你觉得美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而加州又是美国这么多州啊，你看今年东岸多少大风雪啊！那加州又是多少人羡慕。而加州的戏骨这边，不论气候，不论工作环境，我们的吃，我们的住，我们的 environment， 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羡慕他们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上了渡船啊，他们跨过海，不过只是要离开他们目前的苦境，到一个 better place， 还不敢梦想美国。那有多少人想尽方法想跑进美国，跑进了美国，他们哪里能够像我们这个样子啊，有吃有住，有自己的房子，有这么好的工作。但是你去看戏骨人的面孔，十个里面有九个是长脸的，大家不快乐。你很少看见一个人真正快乐，你很少看见一个人的喜乐从他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不是环境出了问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 We don't know how to live。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 be very careful， 要非常小心，要做聪明人，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要好好爱惜我们的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有一本翻译本啊 ，NIV 啊，把这个爱惜光阴把它翻译成说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所有的机会在时间的里面。所以这段翻译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把每一个机会把它充分利用啊，要抓住机会，要爱惜光阴，要抓住你的机会。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时间的里面，神把许多的机会量给我们，而在这些机会的里面，到底你怎么样子来经历啊，来珍惜这些机会，弟兄姊妹，决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不仅仅是要时间有效的利用，我们更要知道所有的机会，时间为什么那么宝贵，因为在时间里面充满了机会。什么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主，让我们可以让圣灵把他自己来给我们，让主耶稣可以来改变我们，这一切都是一个机会。那如果我们不好好利用的话，我们只会觉得这些环境在巴着我们啊，怎么会这个环境来搅扰我们？为什么我的太太天天对我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先生天天对我这样子？为什么我的老板这个样子？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都只有环境，但是却不会把它当作机会。只有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看见主在做什么啊，明白神的旨意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会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把每一个机会我们把它达到最高的用途。这个前两天面试读了一篇文章啊，他拿给我看，我觉得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宣教士，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她一生都做一个单身，她年轻的时候主的爱就临到她，所以她做了一个宣教士，她离开美国，她到日本去当宣教士啊。那神常常在环境的里面给他两个环境，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非常没有忍耐的一个人啊。啊，他充满了自尊心啊，他很怕别人伤害他或者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毛病，但是神把他带到工厂以后啊，那神就一方面兴起环境，而在环境的里面呢，神就启示他帮助他。我想我读他的见证几句话给大家听啊。他说神对他说，我要把一些经历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这是你必须要有的，好叫你看到你的老己藏在什么地方，你自己看不见，但我要指示你啊。所以神给他的命令就是叫说，当每一次当他的老己啊，就是他的旧造的生命啊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要能够直接的立刻的来到神面前，并且无论如何一点也不原谅我自己。那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要求跟启示。神说在你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是你自己看不到的，所以神今天要借的一些环境啊，把我们那个东西打开来让我们看啊，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是说这个东西你需要，在你生命里面你需要， 全部打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啊。所以神也就兴起环境，那么神给他的一个要求，当我每一次暴露你的时候，你要直接的啊，那个毫不犹豫的直接的立刻的来到神面前，然后呢一点不原谅我自己。他说许多的时候，他说我会跟神承认说我自己脾气不好，我刚才发了脾气啊。但是我常常会原谅我自己，就说我知道我不对，但是如果他们不那样做的话，我就不会，就是不要原谅自己，直接到主的面前，你只要解决你的问题。我个性不好，神要拯救我，那人将来如何那是神的事情，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神是要洁净我，神是要祝福我，神是要把更多的生命给我。所以我要做的那一部分，就是我在主的面前，我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让这个机会能够达到他最该达的效果，不让这个机会从我身上随便过去。所以这是他给他自己的一个态度啊，他不原谅自己，他到主的面前认错，然后求主得到帮助。那我讲几个例子他碰到的情形啊。那他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有点像帮佣啊，一个下女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帮助他们啊整理房子啊。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她每一次在这边擦洗楼梯的时候啊，她是从楼梯的最下一阶开始擦啊，擦完以后擦上一阶，再往上一阶，再往上一阶，所以一面擦自己的脚就一面踏过刚刚擦过的地方，所以又留下脚印子，又把她刚刚擦过的都弄脏了。所以他就教他，他说你好不好从楼上最后一阶擦，最上面的一阶擦啊，然后站在下面一阶一阶的往下走，当你擦完的时候呢，就全部干干净净，你的脚不会踏到你刚刚擦完的，又把它弄脏了啊。但那个下面就是不听，就是固执，他说我有我做事的方法，他就叫这样子。他说不光是这样子，他说在许多的事情上他就那样 stubborn 啊，那样教导他，但是神就是许可借着这样一个女孩子来折磨他啊，他在主的面前学，他就发现他没有忍耐，那主就把他的这个没有忍耐给暴露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有一次他跟一个姊妹约好啊，说要出去看望，那个姊妹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大概需要花五分钟啊，我需要去跟一个人讲一句话。结果呢，他一等了两个钟头，啊，整个那个脾气那个 patient 都给磨光了啊，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然后那个人来的时候，他就摆臭脸给他看。这个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都觉得这是很 common 的事情啊。但是神今天在他身上摸他的时候，神就把每一点他老生命里面受搅扰的地方把他挖出来。那神挖出来不是残忍啊，他底下特别讲到，他说神为了在他身上把一个更深的安息啊，一个更大的释放和自由赐给他。今天当我们人在这里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啊，但是神来帮助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跨过这一关。当我们真跨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人就不容易搅扰我们，我们反而得到自由，我们反而得到释放。那另外一次是他自己在那边教孩子的时候，他为了教孩子们能够怎么样子的生活啊，怎么样子 efficient， 所以他在这个教室的门口他放了两个盒子，一个盒子是放好了他帮孩子们削好的所有的铅笔放在这边，他说你们只要铅笔用断了啊，请你们都放到另外一个盒子里面。那么他到最后呢，他可以把这个盒子拿去把铅笔全部削完再放回来。他说有一次他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他需要拿一支笔啊，他就到那个干净的盒子里面去拿，连拿七支全是断掉的笔，气得把那个笔就往地上一摔啊。一摔完的时候，圣灵就给他讲话，他说你这样子的反应你让我心里很伤心。圣灵对他说，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去 react，你让圣灵心里面为你忧愁，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他就跟主讲，他说主我没有忍耐，主耶稣你一定要帮助我，他就到主的面前去祷告，那主让他先承认他没有忍耐。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被带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想到向神去做这个祷告。所以当他被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求圣灵释放他，他求耶稣的灵来充满他，那主把他释放了，把他带出来。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些环境在临到他，发现他不是在凭着他自己，主对他说话很多的点啊。像另外一次我刚刚讲到他很在乎他自己的名声，这个就有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因为嫉妒他服侍的果效啊，所以就中伤他。他明明是一个单身的女孩子，从来没结婚，但是他就写信回他们的这个差会的总部啊，就告他一状，说他犯了道德的罪，说他犯什么。他心里面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那个难过跟痛苦羞辱愤怒都在他的里面。神跟他讲说， 你现在开始不为自己讲任何一句话，甚至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的他给你的忠诚。这个要求很不容易，对不对？那再把他逼到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他求主帮助他。那当他每一次这样子在环境里面，神把他带出一件事，而这件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带到神的面前，神就把恩典给他，帮助他释放。所以他就说这样子啊，那一次一次的，他到最后他就说，他说这样，当我把一扇一扇的门户向他打开时，他就进到这一切的门户之内，他接管了我全部的生活，他把我带到一个何等的平安和安息的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讲在灵里面的生活，第一面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接受让圣灵来工作。那圣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圣灵在这里调度万事，为了赐作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这样子的信息大家听多了啊。特别如果你在一个受伤受委屈的里面，你很不喜欢听这样子的信息啊，因为你觉得是对方对不起我。我虽然知道十字架的信息，我也知道神有道理，但是我仍然觉得他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啊，我也不能够让他这样子的包容他，他都不改过。那弟兄姊妹，你可以一辈子用同样的态度下去，然后一辈子自己活在搅扰的里面，然后一辈子对方不会改，甚至会变得更坏。那只有一种的情形能够让我们从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拯救出来，你要知道这一件事出于神，是神把你带到那个 area， 在你生命一个隐藏的角落，你不认识的角落，神把那个败坏啊，把那个不讨神喜悦的性情行为话语给我们挖出来给我们看。当神挖出来的时候不舒服，我们受搅扰，但是没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我们得着它，告诉主说，主我没办法，让主耶稣给我们力量，让主耶稣来释放我们，让圣灵能够把他的生命借着这件事情能够组织在我们身上。而当神把我们带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你自己不被搅扰了，你得到释放。原来神是爱我的缘故，容让他对我这样子说话，原来是神爱我的缘故，让我的弟兄最近变成这个样子啊！你弟兄姊妹，而当你在主的面前服下来的时候，你要发现一件奇妙的改变啊！不仅仅在你生命里面，会在你的环境里面。I almost can guarantee， 你里面先被主改变过来，你得着的神要我们得着的，弟兄姊妹，环境会有奇妙的改变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所以神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抗拒神的工作，你在那里抗拒的时候，圣灵就没有办法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其实你就已经快要翻过山岭了啊！你靠着主嘛，你已经到了极端，你觉得我已经不能忍了，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就要翻过山岭，就差这么一步，你上去你就可以看到海，你上去你可以看到那个一望无际的原野啊，一个更宽广的境界在你的眼前，但是你现在就差这么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也许过去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啊，那这一段圣经讲到要爱惜光阴啊，那个新译本是说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而这个听见翻译说叫我们要 redeem the time， 要赎回光阴，把你的光阴失去的把它买赎回来。从前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去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我们把它赎回来啊！所以黎托生弟兄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赎回光阴啊？特别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啊，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才信主啊，那我们觉得我们浪费了我们年轻很多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关系。麦克阿瑟讲过一句话，他说年老啊，这个老啊，他说老跟年纪无关啊，老是一种心态的问题。这个老兵不死，这个麦克阿瑟讲的话啊，他跟老跟年纪没有关系，老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啊，跟汪波波交通交通，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的，90岁，但是你可以碰到他里面的那个 spirit， 那个灵这么清醒啊，他的祷告，他讲到主的爱啊，那个眼泪就下来，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那个新鲜啊，那个真实。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年轻的基督徒我们望尘莫及， 我们里面信主一段时间，我们就老化，听见神的道我们没有感觉。但是你陪弟兄祷告看看，我们里面可能有口无心的祷告，低声的祷告，他诉说主的恩典，那个味道的不一样。所以神宝贝我们这样子的态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好好抓住我们的时间。所以黎弟兄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赎回我们的光阴啊，我们可能浪费了很多的年日啊，赎回光阴的秘诀啊，这个彼得后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八节啊，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怎么说呢？让我的今天在神的面前被神数算。如果你的这一天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被神数算，主看一日如千年。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过一天在主面前啊，过得有价值，那样子的为神，那样子的爱神，那比活一千岁的神的眼中还有价值。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是被神数算，主看千年如同一日，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了赎回光阴的秘诀，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拿来啊，把被蝗虫马蚱吞噬的日子我们拿来好好经历主，好好爱主。所以诗篇八十四篇诗人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宁可什么，或者住在神的这个帐篷里面，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对不对？你跟主同住，跟主同在，胜过在别的地方过一千天，过三年多啊。所以这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些秘诀。所以当然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好好在主的面前来利用啊。所以在圣灵里的生活，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天都有的。我刚刚讲过神很公平，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你是美国总统也好，你是一个送到的小孩也好，都是24小时。但是那个关键，那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你怎么样子用你的时间， How and for what， 你是怎么样用时间，你是为了什么在用时间。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当然时间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来珍惜它啊，在圣灵里面我们开始来接受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那这是讲到第一个神的公平。那另外一个很公平的事情啊，就是不管你是弟兄，不管你是姊妹，不管你是上班也好，你是不上班也好，不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属灵的机会都是公平的。每一个环境都可以让我们来得耶稣。不是因为我今天是传道人，我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得着主。 No， 弟兄姊妹，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家庭里面带孩子，每一个环境神给的非常公平。你到底有没有充分利用神给的每一个机会，在主的面前来得着主，来操练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一被搅扰，我们就跟主干了。一受到捆绑，或是我的肉体一出来，我就脱下旧人，我穿上新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都一样，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回到圣灵里面，第一方面我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在时间点里面，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操练转回啊，让我们能够操练在这里啊，旧生命被神改造，让我们能够活在新生命的里面。第二方面讲到圣灵的充满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了啊。那这边讲到说，我们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啊，要被圣灵充满。也是讲到在灵里面生活的第二方面，讲到我们的器皿里面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在这边讲一个重要的点啊，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圣灵充满只是一个特殊的经历，不是的。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要去参加灵恩聚会，或者要说方言，或者要倒在地上，那叫圣灵充满。不是的啊，圣灵充满是我们一个该有的状态啊，是一直应该被活在圣灵的充满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跟要求，要让我们整个人被耶稣所充满啊，让我们能够活着像他啊。在这里讲到了几个点啊，我想被圣灵充满，讲到我们对神的儿女常用诗章、颂词、灵歌能够彼此对说，那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交通啊，communication。最高级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能够在生命在灵里面我们彼此相交。那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慢慢操练啊，神都有你们聚在一起啊，我们不仅仅不应该讲 gossip 啊，那甚至也应该减少一些只是地上世俗的聊天啊，能够变成在灵里面有交通。 那甚至在更深的一层，我们进到一个赞美的灵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们能够彼此在这里对说啊，那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交流。而当这样交流完以后，弟兄姊妹，你会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的。你可以去弟兄姊妹家里面吃饭，我们聊天聊一天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回家并没有那个太大的喜乐。可是如果说我们一起祷告过的话，啊，祷告说我们一起来渴慕主，祷告主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啊，我们能够彼此重担，彼此担待啊，我们或者谁家的家庭发生困难，我们就一起祷告，迫切为他祷告。弟兄姊妹，当你这样祷告完的时候不一样，那个赞美敬拜啊，或者代求，当我们真的在祷告灵里面沟通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一样啊。就盼望我们能够慢慢提升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交通的层次啊。那第二个讲到对主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要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with all your heart，要口唱心和，不光嘴巴唱，心里面也要唱。我想弟兄姊妹常常有的情形就是我们唱完诗歌一关起来，我们完全忘记了歌词讲什么啊，那就叫做嘴巴唱，心里面没有唱啊。或者我们祷告，我们讲完了，自己里面并不觉得滋润啊，就是我们嘴巴祷告，但是我们的灵没有进去啊。他说要 with all your heart， 倾心吐意啊，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祷告唱诗都有味道。很不一样啊！这个陈弟兄有一次在我们第一组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只老虎，他什么动物都吃，连人也吃啊，他只有基督徒不吃啊。那他有一次呢，他抓了一个人以后，他就开始吃，他就是从脚底下吃啊，就吃吃吃吃吃，他吃到嘴巴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有基督徒的味道。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笑话啊。那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嘴巴的基督徒啊，只有嘴巴有基督徒味道，其他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像基督徒啊，只有嘴巴会讲讲主啊，叫叫主啊，阿门啊，但是他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基督徒的味道。那吃到剩下嘴巴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嘴巴说，口唱要心和，那个心说到我们真实的情形啊，所以要 with all our heart。 第三个讲到我们对我们的环境，他说凡事Everything，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看所有的英文版啊，是讲到 always， 要永远啊，要一直在每一件的事情里面对神感谢。那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很不容易啊。你怎么样子能够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能够对主说感谢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对神那个真实的信心。这个以前说有个故事，说有两个天使下来到地上，一个去收弟兄姊妹的祈求啊，就是为什么事情祈求，那另外一个是去收这个神儿女们的赞美啊。那么收完了以后呢，两个天使都回不到天上去了啊。那一个天使收了太多包弟兄姊妹对神的要求啊，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我儿子这个长得胖胖壮壮的，要考上第一志愿，要都是要，所以收了好几袋，他带不回去了，太重啊。那另外一个天使呢是不敢回去啊，他收了老半天只收到两个好像啊，全地走完以后只收到两个感谢的啊，带不回去，两个都不好意思回去。那讲到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感谢啊，那不容易出来。那这个东西都不是当做道理，弟兄姊妹，这边所有讲的现象是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该有的情形。一个人当他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容易感恩的啊，什么事情都不顺眼啊，什么事情都不会 appreciate， 所以我们不太容易去赞美主。就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为了她这个美国的孩子，不是美国的孩子，她自己孩子是中国人啊，因为在美国长大，已经这个口味都喜欢美国东西，所以她就还去研究怎么炸 French fries， 我们根本都不吃的，对不对？所以总决定不吃的啊，这个她还去学怎么炸，这个炸的还蛮好吃的啊。她那天自己炸完，她就拿给她女儿吃啊，女儿一看啊，很高兴啊，就赶快拿起来吃。那个妈妈说：“你忘了说什么吗？”他说 ：“Oh yeah, ketchup。”番茄酱在哪里？他妈妈提醒他：“我花了功夫，我们不爱吃的，为你做，为你研究做出来，一声谢谢都没有啊！”妈妈提醒他，他还不知道。他说：“那番茄酱在哪里？”他就想到人的心啊，对神不知道感恩，对人也不知道感恩啊，就想到不会感谢。而当一个人真的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他能够叫凡事，而这个凡事不容易。所以我这次自己家里面遭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那个欧婉的三姊妹三弟兄啊，他们几年前他们唯一独生的儿子，他们开车的时候 从 Highway 5上面碰到大风雨，整个这样翻下来掉下来。那那天正好他们有一些朋友从巴西来，所以孩子平常都有绑安全带，就是那天因为人太多了不够用，他的儿子没绑，所以当场从车子里面翻出去，然后已经摔死掉了啊！他几个女儿都受重伤。但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一起被 ambulance 送走。那姊妹跟我们讲，他在车上的时候他就大声赞美主，他不让仇敌来 overtake 他，他说主你永远得胜。他在车上他就在那边赞美主。弟兄姊妹，当我回想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敬拜主。在人的里面是会痛苦，非常痛苦。我到他家去住他家，他跟我讲起来他一样会流泪。不会流泪，我们已经不是人了啊，我们是在人的里面，一定有感情。那个舍不得，那唯一的男孩子啊，就这样子走了，那心里面痛苦。可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在安息聚会的时候，他起来站立着啊，弟兄姊妹，他说我的儿子现在在神里边啊，让弟兄姊妹的信心都忘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那里见面啊，神不会错啊，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想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考验我们的信心啊。那神不会把这些随便的难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常说，我仍然要说，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而且神从来不会做错一件事。啊，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用感恩的心这样子来赞美他啊。那最后讲到在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想我以后再讲，因为底下接着要讲的三种的关系，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通通都牵扯到顺服啊。那今天我们如果跟在顺服的事情上我们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出问题啊。我们可能家庭会有问题，我们工作上会有问题。那神的话这么清楚摆在这里，那并不是一个白纸黑字的要求而已啊。那只有在圣灵充满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子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相信圣灵今天被差遣出来，他用他最大的智慧和爱情为我们安排每一个环境和遭遇，他为了要把更多的恩典更丰富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要把更大的祝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所以他为我们安排环境。而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来充满我们，要充满到一个地步，在我们里面真的觉得满意主的同在。如果你曾经有过，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满意停在哪里，我们要渴慕更深更大的充满。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所以并不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着，圣灵充满是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圣灵充满是说到我们现在该有的情形，所以有的译本用现在时，甚至用现在进行时，就连你现在不应该被圣灵充满。主是一个愿意充满我们的主，圣灵是一个愿意充满我们的圣灵。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他，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里面的旧照倒出来，让圣灵洁净我们，圣灵就要来充满我们。这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安静，我们现在都低头，好不好？你就到主的面前，不管你今天来以前，你自己的情形是怎样。你也许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你甚至连来聚会都不想来。但弟兄姊妹，我们会改变，神从来没有改变，他一直是一个祝福的意念，他一直是一个施慈爱的意念。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也许我们渴慕他充满我们，但是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大家，主比我们更渴慕能够来充满我们。所以好不好，我们都把自己的心能够转向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倒空我们的自己，不管是我们的失败也好，是我们的羞辱，是我们的灰心疲倦，任何的搅扰，我们都从我们里面把它倒出来。我们从我们心的深处对主说，主啊，求你来充满我。 The Spirit of Living God Fall fresh on me， 让圣灵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 那我们这个人能够回到我们该回的生活里面，那我们都能够在新造的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活出我们该有的样式，让我们的时间不再是浪费，我们的机会也不再突然过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惜光阴，抓住机会，让圣灵把更丰盛的救恩赐给我们。但愿我们都能跟主说阿们，主啊，充满我们。